大家早上平安啊！各位听了我们刚过的主日11:30的信息吗？那还没有听的人举手啊！那大概就2、3位、4位、5位啊！那各位，主日讲到有关这个控制欲的事情啊，那很多人听了这个之后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反思啊，主要不要回去。马上控告旁边的人，你就是这样啊！每次控制我啊，但是我们对这个控制欲的事情呢，我们要清楚理解。每一次我们讲到控制欲，人总是要控制人，要控制细节，控制整个环境，掌控整个时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这样，那个时候一定这样啊！各位不要把这个认为成是一种个性。或者是一种做事的方法，那我们通常会讲，有一些人，哎呀，这个人，想东西很细致哈，你是讲他好像很细腻，所以太关注细节，或者这个人很敏感啊、看东西啊、就是感受东西，就是很细腻、很敏感，或者他做事太认真，他是一个完美主义。那各位，你问，如果你是一个想事情这么细致啊，这么的一个完美主义，到什么地步？到你自己不能控制你自己，反而一直要控制旁边的人，要掌控每一个细节的话，那你叫旁边的人很辛苦。那你知道这个之后呢，你又发现这么多年了，你都不能改变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你与生俱来的属灵的问题，那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过于信靠神之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人不遵照，人不遵照我们的意思了，因为我自己是主，我自己所认为的是对的，人不遵照我的意思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点血气，那就抱怨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是属灵的问题，人不能把主权降服于神的问题来的。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讲我们马上很多的画面出现，我们就说啊，这是啊，对对对，我的老板的样子就是这样啊，我的同事的样子啊，谁我认识谁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跟各位说，我不是像这个世界的人讲这篇道，我甚至说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已经信主许久的人啊，甚至职分很高的人，他们也在这种欲望里面被捆绑了很多年没有走出来。有些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有些人呢，好像他与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注意看，好像他很热心，然后呢传了传了之后一直要叫他做决志祷告，哎呀，我们做决志祷告啊！啊，不要不要，我们，哎呀，我们就接受耶稣吧，今天就接受，不要再等啊！一直这样，有一点强加在他的身上啊。各位，你好好关注这样的人，你看他很热心的要带人信主呢，其实他是受里头有一些控制欲来的，对，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不懂得受有圣灵的引导。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见证哦。有一个传道人去到一个教会服事，那么他讲道完之后呢，没有呼召。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有这样的传统习俗，每次讲道完之后呢，比如说今天讲到啊顺服的事情或者怎样的服事的事情，谁愿意要服事主，谁愿意要这方面顺服主的，我们都举手。但有些教会是好像很形式性的这样做。那这个传道人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有一次讲道完没有这样做。哎呀，那个首席执事 very upset 哦，心里面就受不了了，就找他哦，哎，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啊？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叫大家要。那传道人说，那不一定要这样做啊，这也不是圣经一律的一定得要这样做的教导，对不对？哦，所以呢，讲了几个小时跟他讲呢，传道人就很礼貌的推辞他。我从那时候起呢，哇，他就开始攻击这个传道人的人格。哦，讲他的不是那、后面，然后呢，最后呢，跟几个那个执事哇搞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传道人就是赶出教会，那后来教会又分裂， 甚至这样的事情都发生。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样的首席执事应该是在神的话里面好像应该要很理解的，应该是懂了神的话之后也明白，应该要明白圣灵的带领，也应该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尊敬有说服，如果他的论点跟你不一样，那你问这个是生死的事情吗？这个是绝对真理的事情吗？你不是的话，那这样的强加，那所以呢你会知道的，这样的事不是欲望不欲望，那不是原则不原则的问题，乃是人的欲望，人要自己做主。有时候我们教会呢，比如说我们是点水礼，有一些人呢就是进水礼来的，就来的时候呢就跟牧师讲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那时候呢那好，我就跟他解释，对不对？我们回到神的道好不好？最重要是圣灵的洗，你没有圣灵的洗，你点水进水什么都没有洗了。那所以呢讲了这，有一些人一听，然后呢听你用圣经这样一律的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心里就变通了。那你就知道这样的人呢，他是能够随时会放下自己，你要听从主。那有一些人呢，这个东西不能改，然后每一次抓住那个东西，每一次一旦这个有受洗礼的时候，一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哇，心里就不舒服。其实他的控制欲来的，他自己认为对的，自己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他绝对不能改。这样的人呢，他回家，你可以想象，他跟家人在一起，家人对他一定是敬而远之的。为什么？为什么敬又远之？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做好，这样做是对的，你不要做那个，不要吃这个，不要什么，你要这样，哇，全部对的，对不对？但是你讲的都对，但是你没有给人空间去设想，没有给人时间去消化，自己去揣摩，对，你自己的意思完全要强加在你的配偶身上，你的孩子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哪里受得了？所以但是你讲的都对，对，你对的话人家就不能反驳你，对不对？所以最麻烦是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夫妇，基督徒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一些摩擦。其实你好好去听啊，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论点，但是两个人讲的东西都是对的，两方面讲的都是对的。所以这个的问题呢，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是从一个己，从一个我，我要这样，我要人听我，有这个来的。那这个性情是从哪里来的？你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性情呢，人家说，哦，从我的父母来的，或者说，哦，我从小就是家里贫穷，自力更生，所以呢我什么都要自己决定，我就养成这个习惯，他就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好好读圣经，那是从创世纪三章我们的罪性而来的问题，这个罪的根源，只不过你现在还没有遇到适当的情况，那个适当的情况触动你的那个情况一出现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控制欲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在这个方面呢，虽然是一个很贴切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明白那个根源。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各位看，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有神的形象的人，对不对？有神所赐的慈爱，神的形象里面的公义，神的形象里面的智慧，这一切一切，对不对？但是呢好像你很能很厉害，就神是创造者，你有创造的那个性情，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是有主人的，所以有主要怎么听从他来做这一切，然后也把荣耀归给他，不是你自己掌控一切。但是这里说有神的形象给人的时候，使他什么？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动物。所以这是上帝的赐福来的。你们继续看着，神赐福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管理一切，治理一切。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讲控制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说，我并不是说 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哦、很随性随意这样就好。那圣经说什么？你们要管理的，你什么都随意了、哦、你昨天该做的你没有做，你今天有两份工作要做，所以呢，你今天的时间就会更紧张。你没有好好的管理钱财，没有未雨绸缪，随便花，那结果怎样？那现在需要钱的时候紧张，你也叫旁边的人紧张。夫妇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你没有好好的管理你的孩子，教养他，对不对？ Make sure 他应该做的做，还是什么？你旁边的人紧张，旁边的人紧张呢，他就来使唤你。然后呢，为什么你没有管孩子？为什么你没有做？他就有点要控制你。所以你们会了解吗？当我们讲这个控制欲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说，神并没有说不要管理治理，神并没有说不要有方向，神说要有方向，要知道今天当做，明天当做，要打算，对不对？那神给你的身心灵、生活、人际关系、钱财各方面，身体的健康这些东西，你不要管理的话呢，你难免就是你受损，受损就紧张起来，那控制的欲望就会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我们听信息的时候呢，我现在是教导各位说什么，不要只有听自己喜欢听的啊。那我们在神的赐福之下，那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我们要很全面的会理解。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控制的欲望跟我们顺着圣灵行凡事管理治理一切啊，叫一切的神交付我的事情关系都能够平衡和谐，这个两个你要分清楚。所以呢，当神这样赐福人的时候呢，造男造女，对不对？男和女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个性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生理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在一起是完全的相爱和谐的关系。所以你们继续看的时候呢，你们看第一章、二章，二章二十二节，对不对？二章这里说，二十二节说，那神就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常常讲婚姻信息的就用这个经文，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人类的始祖，就人的代表出现了，不但一个两个，对不对？然后下来会千千万万个，是用两个人的关系来代表。那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二人成为一体不但是生养孩子而已，要讲的是什么？更要讲的就是你的痛是我的痛，你的喜乐是我的喜乐，你的难处也是我的难处，所以我感觉得到你的难处，我愿意要帮助你在你的难处当中，对不对？我不能休息、你的配偶很难、你在休息刷手机， something is wrong， 对不对？所以呢，你会明白这二人成为一体，神照这个关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里面的这个关系，然后生出万民的。但是人一旦犯罪离开神之后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们看发生什么事情，人犯罪离开神之后，三章十一节这里说什么？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人犯罪的羞耻就出现了啊。人犯罪，各位，刚过的礼拜有一个人问我说、我的教会有人说什么这个人的羞耻是、上帝造给人的，是叫人会感觉到羞耻所以会穿衣服，那这是人犯罪来的。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哈，人犯罪之后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的敞开，有一个举动在他的身体，所以遮盖自己。动物是不用穿衣服的，狗是穿衣服是人给他穿的哈，我们动物是没有这种羞耻感的，就是吃喝性交这没有羞耻，这是人不能的，这个东西人要遮盖的，因为人里面还有很深很深的那个罪性的地方、阴谋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地方、不能信任人的地方，对，所以呢你会明白。但是现在人犯罪了变成这个光景的时候呢， 现在神来的时候他们逃避躲避的时候呢，那神说谁告诉你吃生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呢？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各位，这是人当中的第一次的那个不满出现了。所以我们每次对人的很多很多的不满埋怨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哎呀，就是啦，我这么忙他没有帮我，事情这么多忙乱，我们总是会怪那个环境，对不对？我们怪环境。各位，以前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要管整个伊甸园的时候没有犯罪，那时候是多么好，两个人多么的和谐，多么的同工，对不对？但是呢，那个罪一来了，人里面有隐藏的不光彩的污秽的，对不对？在神面前不能无愧，在人面前呢，那就是很容易就是猜疑，然后情况环境不乐观的时候马上会责怪旁边的人，其实都是罪而来的东西。所以各位，有时候你不要一直认为说，哦，我跟我的配偶啊，总是不满，就是家里很多事情什么东西，你不要先想环境，你先想你自己心灵的光景，他心灵的光景，然后两个人呢都自私，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有触动彼此，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呢，很多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就加重这个地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会知道了，人一犯罪就不满，然后这个不满呢就渐渐形成了有一种控制欲，要控制彼此，要他听我的。从哪里会看得见？你们看第三章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个是讲到人的苦难，对不对？人的疼痛，人的辛苦都会来。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爱人的关系，然后你丈夫必管辖你。被管辖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要管辖 mastery over you， 对不对？好像管奴仆一样，这个我们懂。但是女人要恋慕丈夫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很多人没有把这个意思搞清楚，就随便就去设想。我以前也是犯这个错误哦。那到底，所以圣经里面一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那个字眼同时出现的时候用法是怎样。如果你到第四章第七节，我没有放在这个地方哦，第四章七节的时候呢，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时候呢，哦，上帝接受亚伯不接受该隐的祭，该隐很生气，对不对？就向神就发怒，然后呢神说一句话，那边说什么？罪就仆在你门前，然后他就是罪必恋慕你，这个恋慕又出现了，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哎，什么意思？各位，罪恋慕你，恋慕，哎呀，很好，姐妹恋慕丈夫，老公啊，爱我啊，爱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把恋慕当做这个意思。恋慕的意思是有一种要影响他。Sin is crouching at your door. Sin is waiting to control you. 对不对？那个，如果你翻译本你去看的话，是用这个字，所以他要影响你，然后要控制你。哦，女人，你是不是这样对你的丈夫啊？有没有？要影响他，要他听我的，要他怎么，要他这样这样，要他那样那样。所以各位，这个就是讲到当人犯罪之后呢，女人原来是这样，要帮他顺服他，对不对？也以他为荣。那现在呢，是我要把他放在我的手掌心之下啊，我要影响他。男人的不服气，男人是岂有此理，哪有这回事？要管，原来是要为他牺牲的，爱他如同基督爱教会，对不对？爱他如同爱自己，现在用管辖的方式管他，责骂他，凶他，然后这样。所以呢，姐妹会听会怕，指指点点怪他，这些话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就讲到人类之间的那种 power struggle， 权力斗争啊。所以千千万万的人就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都是怎样要寻求一个权利， 我的权利在上面，你要听我的，对不对？有这样的心态，这个呢，我跟各位说，不是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的事情而已，这是甚至家里面丈夫与妻子，甚至父母和孩子，也都是这样的，都是有一个 power struggle， 就是两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权利。我们有孩子的，我们知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怎样，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性情，他要摆脱你的控制。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美国呢，孩子呢，哇，18岁自由了，离开这个家到远远去，哦，然后读大学，不要靠近这个家。为什么？他要摆脱你的控制，因为他要怎样就怎样，他要几时出去就要几能几时出去，他要看手机看多久他就要看多久，你不要来管我。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他有这种性情就会出来了，然后你呢就会要反击了，哪里可以这样，无法无天，你还没有长大，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面就这样，对不对？然后你就越要压他，越要控制他，他就越反抗。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孩子出现的问题是这个了，所以你不在教育他，你是在压他，你不是在帮他想，你是只有要他听你的话，这个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说孩子不要教，但是呢，你们跟他的关系变成 power struggle， 权力斗争的话，孩子不听，那后来人就失败了，对不对？很多代人都失败了。后来，哎呦，现在的人觉得孩子不能管得这样紧啊，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做朋友，然后孩子来什么，哇，服服帖帖，对孩子什么都是像朋友这样。到什么地步？到像西方世界咯，孩子10岁的时候叫你名字 ，Hi John， 那对不对？叫爸爸的名字，哎，那叫妈妈的 Hi Susan， 那个东西。然后呢，你打他的话，他打911就把你抓起来，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人为什么一直失败，因为始终不要回到圣经。你跟你的孩子的这个关系里面，不是要控制他，也不是跟他做一个平起平坐的朋友，你要回到圣经的话来行事，受圣灵的引导，那受圣灵的引导来教，圣经里面有原则，你听了明白了那个原则，确认揣摩之后呢，然后你会知道圣灵会感动你怎么做，怎么讲，怎么教。那有些人说没有办法用圣灵，因为你根本没有圣灵。所以我跟各位说，这个道呢，是你没有主的人，你就是靠一些积极思想或者一些人教你什么这些，我们跟孩子这样，你一定教错的。你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一定的，只有圣灵带动的，圣灵引导的，才能真的赢得人心，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当一个人他有了圣灵，然后他又被神的真理光照的时候呢，那他问，圣经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他一看孩子的整个反应，哦，他知道了，孩子只有怨气，孩子没有听进他讲的东西。 OK， 我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今天这样讲不可以，我这样骂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呢，你懂了，因为你已经惹了他，圣灵会指教你，哎，已经惹气了。有一些人呢，就突人就是信徒有圣灵，然后听看到圣经的话，说妻子你要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顺服他，就要从尊重开始，尊敬他。然后呢，你会感觉到的，哦，我这样跟丈夫讲话，啊，好像踩到他的自尊，好像这样数落他，啊，你马上有一警醒，我不可以这样讲，我再这样的话呢，丈夫就反抗力越来越大，你们了解吗？所以这圣灵会指教你的，所以你听了道，跟人相处，请你注意圣灵怎么感动你，你不要一意孤行，那个就是你的控制欲，对不对？你不能放下自己的那个地方，你的欲望。所以呢，现在我们来问，今天我的主题是什么？不是要制服，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制服瞎子，而是要我们赢得，对不对？赢得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圣灵带领我们走的路。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好吗？你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当然如果我们要讲圣灵的话，整本圣经都可以讲，但是呢，我就今天选这处经文，你们看腓立比书2章1到4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各位有没有发现圣经用劝勉，对不对？劝的，
不是瑕疵的。爱心有什么安慰，给人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很了解很认识基督的心，很认识圣灵的感动的人啊，他会知道的。哎呀，圣灵的工作，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劝勉，对不对？安慰，慈悲怜悯，因为人是软弱的，对不对？然后交通，然后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怎么会有一样啊？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你听了一样的道，还要什么？还要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交通，哦，人才会越来越想法一样。你理解我，我理解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所以你没有过肢体生活，你就做崇拜，然后就离开的人，你想都不用想，你有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没有的。全部都是你自己来的。所以呢，你听到很厉害哦，但是不喜欢在圣灵里面与人有劝勉、有交通，哦，对不起，不可以的。这个，所以肢体生活跟教会听到的要结合在一起，你受教导跟彼此牧养的事情要在一起，不能把教导和牧养分开。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哦，你是你，我是我，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人的自尊心，只要怎样，存心谦卑，放下自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一起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各位，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讲到基督，讲到圣灵。我们快快讲，用几点我给各位明白。首先各位先了解，控制欲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不管是做牧师做会友，不管是男不管是女，不管是有学问没学问，不管是老不管是少，你信主一天信主十年都一样。所以我们先明白这是属灵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地方有警觉的。那今天神给我们的道是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跟人一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们人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也加上他有罪性，所以我们很直接的方法是要控制他，他不听数落他骂他，对，先要控制。但是圣经说赢得，对不对？劝勉交通慈悲怜悯，赢得的，这个要讲的是赢得他的。然后呢，各位你要怎么赢得呢？各位，第一，我们先明白啊，控制欲很强的人啊，他很看重的一样东西是权力 power， 权力之心。他不明白什么叫说服、说明，对对， reason， 那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是有心思的，上帝造我们有心思、有情感，对不对？人家心思你要有逻辑，你要给我讲清楚，让我明白，对不对？你听我的就是了，就是这样。懒惰去说服，对不对？我跟各位说，说服人很难的。但是你又懂得靠着圣灵，也给自己时间，给他时间，有一天他会被说服。如果你讲的是对的，如果你的出发点是爱，为什么你不能说服人？可以的。但是你心里面不想说服，你只有要 shortcut， 叫人快快听你，所以你一直不能赢得旁边的人。我跟你们说，孩子跟你长大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越长越大，你就发现你不能越来越只有叫他听你，你要说服他。同工之间，我们做牧师、长老、传道、执事，我们其实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其实我是说服他们，我不是在就一律的，哦，这是教会定的 law，就是，所以我是牧师，你们要听，就不是这个东西的。说服人，他才能够就心服口服嘛，对不对？就知道，哦，你的心意，哦，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一，哦，所以 not power but reason， 这个两个，哦，不是权力，乃是要说服说明，很多东西。第二是什么？控制欲很强的人，他们看重位置地位。所以呢，所以马上的，我是牧师，我是父母，我是老板，我是老师，你要听我的，那么主耶稣怎么说？没错，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是神给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们在上的人，做高位的人，要先懂得做众人的仆人，要服侍众人，
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也要做多人的束架。有没有主耶稣的榜样？所以呢，没错，他很尊重他的位置，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位置。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我跟孩子变成朋友这样啊，他叫我的名字我这样不能。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位置在上面，对不对？他有尊重这个位置，那 OK。但是现在你把自己降低，来跟他谈，对不对？你做牧师的，或者做老师的，做领袖的，你懂得降低自己来解释给人啊，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记得保罗的话，要存心谦卑，这个意思。因为谦卑的位置是神给的。但是态度做法是谦卑的。第三是什么？那你说哇，我们就谦卑，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人听我们呢，对不对？真的有时候东西要做事情，要人要接受，要听指示。OK， 你记得，你要人听你，那是因为你也有一个使命，对不对？你要带领，一定需要人听从。但是记得，当人不听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就批评他。怀疑他的人格，摧毁他的自信。控制欲很强的人啊，他一不得到你的认同，或者你不听他的，他就开始摧毁你的人格。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开始数落你，说你啊，说你闲话。所以呢，父母教孩子教到一个地步啊，哇，气煞，你这个没用的，什么啊，什么这些话什么都会讲，对不对 ？Good for nothing， 是这些。所以一样的，你跟人讲不通，你讲固执，你这种人啊，你这个一来的时候，你最好 shut up 嘛，这个东西了，因为就是你失控了，失控了。我跟各位说，你要人听你，你讲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听了，那你要放，先等。所以有时候我跟同工开会啊，讲这个讲那个，每个人意见不一样，我就讲我的看法，然后之后呢，我们一个礼拜后再来讲这个东西，给人时间消化。人睡了一觉醒，很多东西就看得大一点，明白一点，通一点啊。这一点呢，你就会明白，这个不是方法，这是了解人的局限，人的容量没有这样大哈。他现在想东，你跟他讲想西，我现在不可以咧，这个 direction cannot change 啊。但是呢，为什么要往西呢？那先给他解释之后，再要给他时间想，不是开始就这个人啊。脑筋不懂怎样的，不是这样开始就这样讲人了。我跟你们讲，我们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做的。讲实话，你拿一面镜子真的照自己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很想要做这件事情，人家不顺着你的时候呢，你讲讲讲，然后忽然间就火起来了。那对，有没有？这是你自己的操练啊，节制的操练啊。我顺便说，尤其跟家人靠近的人，你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一点你们记得哦，不要就很快就数落自己所爱的人哦。你跟他一起长大这么久，你跟他相处这么久，你应该懂的啊。然后第四是什么？你要赢得人呢，你记得你要关注那个关系过于要做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就关注要做的事。以前我做工的时候呢，啊，有一个上司真的讨厌他，因为总是找你啊，就讲事务，总是跟你讲啊，好一点，要跟他坐下来讲什么，比较有人情味的话是不用讲的，马上就，你知道他找你打电话给你，哎，完了完了，我不会想到他打电话来关心我什么东西的了啊。如果 MC 的话，他打来给我是跟我讲啊，你明天 MC 回来要做什么东西，你要求的意思。所以呢，有一些人你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事务为中心的。有一些人是很真诚真心的，很关心那个人，你关心你的同工，关心你的下属，然后他的家庭，他的什么这些，那事务不用做吗？要做，但是你的状态要 OK 了，那之后我们事务再来这个东西。当然现在的人也会整天讲这种东西，然后假整天要关心人，最后也是管事务而已。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很急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得出那个人关注的是什么。我跟各位说，圣经的话没有错，你不要只有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在牧养的原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关心自己现在很关心的，所以你先自己要很看重的那件事情能放下，然后问候他，也知道他现在关注这个事，可能是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工作， 因为先要问这个东西，先要跟他一起祷告。这一点也是啊，控制欲很强的人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控制欲的人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然后第五，当然很多了，我不能讲到完。第五，我跟各位说，懂得赢得人的人也是一个懂得反思会悔改也认自己的错的人。有些人从来没有认自己的错的，你跟他讲话永远都是他对的，就是这样。那就是说他没有检讨，他好像就是有一种唯我独尊或者很固执的个性。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说明说这样的人是没有祷告的啊。所以我们先明白，我们都是人，我们会想错，会判断错的。所以连跟自己孩子讲的东西，有时候呢发现行不通的时候呢，我有很多时候回去，孩子爸爸觉得那跟你讲的东西可能可能我也是太着急了还是什么，那我们再重想这个地方好不好啊？我一讲这个，哇，他很释放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叫他对他有些要求他做不到的时候，那他可能，如果你问我的，尤其我小儿子，你问他你最喜欢爸爸的地方，哦，就是他每次重想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 Let's redeem everything 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也我们不是主，不是神，我们只有常常寻求神的意思，然后也常常关注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我们会知道的啊。所以我只有这个五样给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些我这样讲，我也不是听就马上得到掌握到的。我可以跟各位讲实话，要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自己所爱的人出现问题啊，我们才不会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是唯我独尊，就是这样的一个欲望，我认为对的，我感受是这样，就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你跟你所爱的人遇到了问题，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或者父母，那个时候呢你说为什么这样，其实我是好像好意，我是要他好，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你的好未必是他的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祷告，然后你也在从中当中啊，你多反思当中，你会慢慢得到主的心，也知道主的柔和谦卑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你就是一直这样，每次我讲的都是对的，一直到这样到老哦，你老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真的，我跟各位说啊，你跟看那些要离开世界，很多人很难过，很爱他，就是这一生受到他的恩惠。你说受什么恩惠？他也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地位，是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得到力量，得到鼓励。有些人跟他在一起是失去力量，你们了解吗？所以其实人不是要你的钱，你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就你的生命流露的生命，什么生命？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流露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多爱你，这是爱主的都会得到人的爱的啊！愿主帮助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篇道里面给我们看到你的榜样。主，你来到地上，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谦卑自己来到人间，跟人群在一起，怎么用你的生命来赢得万人。主，这件事情是叫我们赞叹，也是我们一生学习也学习不完。求主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礼拜特别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主真的是给我们的生命有所一些反思。有时候我们在这么忙碌的社会里面，我们也有盲点。主，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主热心的时候呢，就但是有时候旁边的人未必因我们而受益，那我们还是要反思这件事情。求主借着今天跟主日的道，还有小组继续要确认的信息，来在这方面给我们上一个很重要的成圣的功课。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等一下的这分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